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贵州教区发布紧急通知，遵义市暂停一切宗教活动。法国与圣座庆祝恢复外交关系100周年。性侵受害者向修生疾呼，请当个好思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9号，贵州教区通过其网站和公众号发布关于做好天主教领域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中称，鉴于目前遵义市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遵义市各堂点暂停一切聚集性宗教活动。据贵州天主教网站介绍，目前遵义市在市区及下辖县共有4所教堂，除了在通知中要求各地堂点严格落实相关疫情防控措施之外，贵州教区已呼吁众人暂时勿前往遵义活动。遵义市于10月19号新增一例本土新冠确诊病例，据贵州省卫健委网站报道，此病例为外省关联确诊病例。10月20号，当地卫生部门在与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中发现了一例无症状感染者。在当地开展重点人员核酸检测的同时，遵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发布最新通告，要求全市居民非必要不要离遵，希望来遵人员非必要近期不要来遵。另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数据，10月19号至20号，中国大陆共新增30例本土新冠确诊病例，这些病例分布在内蒙古、甘肃、宁夏、湖北、北京、贵州、云南、山西各地。疫情还未结束，请大家继续做好各项防护，也为疫情早日消弭祈祷。今年是法国与圣座恢复外交关系100周年。10月19号，法国总理卡斯泰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法国驻圣座大使馆举行了圆桌会议。帕罗林书记特别佩戴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十字勋章出席本次会议，以纪念法国与圣座于1921年5月恢复外交关系。在1921年以前，由于处在世纪之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混乱情况，双方一度中断关系达17年。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帕罗林书记在会议中指出，自1921年以后，双方关系气氛融洽，并在尊重人权、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以及促进宗教交谈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在本次会议上，双方依旧不久前发布的有关法国教会性侵现象的报告发表看法。帕罗林书记表示，教会愿就此议题在法国完全配合民政当局，同时也尊重教会固有的本质、使命和圣事架构。法国总理卡斯泰则表示，教会现在应当找出所需的解决方法，但是政教分离绝不意味着教会与法律的分离。此外，帕罗林书记与法国总理都在会议中强调政教分离的重要性。帕罗林书记指出，应清楚区分天主与凯撒，但二者并不互相对立。卡斯泰则表示，应把属于共和国的还给共和国，属于天主的还给天主。近日，教宗方济各通过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公布了一封由圣职人员性侵犯受害者写给修生们的信函。这位受害者通过信函向修生们分享了他过去所受的苦，以及他对教会未来的盼望，并呼吁修生们在未来当个好思铎。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在信函中，这位受害者阐述了他受侵犯后每天面对的无数心理挣扎，例如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忧郁和焦虑。他坦言，我害怕思铎，害怕靠近他们。同时，他也呼吁保护满是疮疤的教会，请不要让那些伤口伤得更深，不要再让新的伤口出现。此外，这位受害者强调，修生是蒙天主召教去服侍天主，并通过天主去服务人群的健壮青年。 请不要把这些事扫到地毯下。假如我们把事实扫到地毯底下藏起来，我们就成了共犯。如果我们想要活出真理，就不能闭上眼睛。最后，这位受害者向修生们疾呼，拜托，请当个好司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昨天教宗方济各照例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当天的活动现场，一位小男孩的举动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据美国 CNA 网报道，这个突发的小意外是在当天活动开始后，当讲不同语言的礼仪人员用各种语言宣读教宗当天醒思的圣经段落时发生的。这段读经的内容是选自《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第五章13-14节。弟兄们，你们蒙召选是为得到自由，但不要以这自由作为放纵肉欲的借口，唯要以爱德彼此服侍，因为全部法律总括在这句话内，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当诵读上述圣经段落的德文版时，这位小男孩径直上台走向了教宗，跟教宗握手。见此现象，坐在教宗右手边的教宗府代理总管萨皮恩扎蒙喜起身，让小男孩坐在教宗身边。这时候，礼仪人员刚好用德文读完了当天的圣经段落，台下爆发一阵热烈的掌声，小男孩也跟着一起高兴地鼓掌。小男孩短暂地坐了一会儿后，就站起来，再次走向教宗，牵起教宗的双手，在教宗面前欢快地蹦了几下。随后，他转向教宗身后的萨皮恩扎蒙席，向他指了指教宗头上戴着的白色小瓜帽。最后，小男孩在获得一个与教宗同款的白色小瓜帽后，开心地下台了。在小男孩下去之后，教宗脱稿即兴说道，在最近的这些日子里，我们正在聆听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并且谈论有关于信仰自由的问题。但是当这个小孩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有着接近和移动的自由时，我想起了耶稣所说的孩子的自发行为和自由。教宗继续说道，同时耶稣也告诉我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教宗也因此感谢这个小男孩，称赞他给大家都上了一课，勇敢接近上主，向上主开放，不畏惧上主。最后，教宗祈愿上主在这个小男孩的限度和成长中帮助他，因为他做了这发自内心的见证。教宗指出，孩子们没有一个从内心到生活的自动转换器，心起主导作用。另据美国 CNS 网介绍，这位小男孩今年10岁，他的名字也叫保禄。在搜索往日的公开接见历史中，一名惊讶地发现，在2018年11月28号，一位6岁小男孩也在教宗的此项活动中走向教宗所在的台面，并在台上玩耍起来。最后，其母亲抱着他在教宗面前与教宗短暂交流之后便下台了。教宗亲近小孩，正如我们每个人也都喜欢小孩的纯洁和发自内心的自由一样。他们可以在和朋友大声吵架之后，一会儿就去找朋友说话和好，不会考虑所谓的面子或是自尊心。再想想成年人的世界，我们有时候和一个人闹矛盾了，可能好几天不说话，更有甚者一辈子都断绝了来往。在小孩子面前，我们确实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愿我们都能拥有像小孩子一样的自由，发自内心的去与身边的人、事、物和好，勇敢的做自己。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位圣经人物是记载于福音当中的一位人物，那就是撒开。撒开是一位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的非常传奇的一位人物，他是一个税吏长，是为罗马政府收税的高级官员，他非常富有。可是由于他为罗马人服务，且经常以非法手段呢从中获取财富，因此为当时的犹太人所鄙视，视他与罪人同等。不过呢，撒开却做了一件让人难以想象的事，就是爬上了一棵野桑树去看耶稣，也因此获得了耶稣的青睐。耶稣对他说，撒开，你快下来，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撒开的故事也由此被人记录了下来，被我们后人所熟知。那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和学习一下这位传奇的圣经人物。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福音对于撒开的记述。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这样说，耶稣进了耶里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开，他原是税吏长，是个富有的人。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于是他往前奔跑，爬上了一棵野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地方，抬头一看，对他说，撒开，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他便赶快下来，喜悦地款留耶稣。众人见了，都窃窃私议说，他竟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撒开站起来对耶稣说，主，你看，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赔偿。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好，这就是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里边有关撒开的记述。那么这一段记述呢，非常美丽动人，使罪人遇见耶稣的故事。从这样的一段记述里边，我们了解到撒开是一个耶利哥人，是一名税吏，也是一个富有的人，只是身材短小。从这样的一些讯息当中，显然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撒开虽然有钱有势，家庭富裕，衣食无忧，但是生活的应该并不是很开心，内心应该是孤单痛苦的，因为人们不喜欢他，所以才如此渴望见一见耶稣。这就是我们简短的对于福音的故事有了一个重述。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撒开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思考。撒开的故事其实带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撒开的渴望。渴望是人行动的动力，它会推动着我们去做所渴望的事，因此它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行动，塑造着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时时关注我们自己内心的渴望，就如在灵修陪伴中经常会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你的渴望有多大，你的成就 也就会有多大。是的，撒开就是因为对耶稣的渴望，让他走进了耶稣，借此改变了自己。同样，我们也需要关注我们的渴望，看一看在我们内心深处，我在渴望着什么。提到撒开的渴望，我们会发现这种渴望呢，一方面是源于他自身的一份束缚，另一方面呢，也源于人们的诉说。关于自身的束缚呢，其实指的就是撒开由于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处于一个被人辱骂唾弃的境地，他内心受着谴责，感觉不到平安。一个内心没有平安的人是不可能有喜乐的，所以这种煎熬呢，促使了撒开想寻求一种方式摆脱自己的境地。所以这样的一种束缚呢，也让他自己呢有了一种渴望，形成了他想要看一看耶稣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耶稣，人们彼此的传颂加强了他的这种渴望。因为耶稣接近罪人，招收税吏为门徒，耶稣没有嫌弃那一些被人所唾弃的人，所以撒开在耶稣那里看到了希望，他看到了让自己得以解脱这种内心谴责的一种方式，于是呢，让他对耶稣也产生了渴望，想要看一看耶稣究竟是什么样子，看一看能不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自己内心的解脱。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撒开的渴望，也就是说撒开对耶稣有一种渴望，这种渴望可能是由于他对于自身束缚的一种摆脱的渴望，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是由于别人对耶稣的传说让他产生了渴望。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撒开的渴望。那第二个呢，就是撒开的行动。如果撒开只是渴望而作者没有行动，他的悔改便也不会发生。撒开听说了耶稣要从耶利哥经过，便跑出去去接近耶稣，可是由于当时围着耶稣的人太多，而撒开呢身材矮小，无法挤到耶稣前面，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让人会非常失望。一般的人会觉得既然看不到耶稣，那就不如回家去吧，可是撒开却没有因此停止自己的脚步，反而他不顾自己的颜面甚至是众人的耻笑，爬上了一棵野桑树，借此来看一看耶稣。大家在这里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撒开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这样的一种动力？这就是撒开他没有只停留在渴望的阶段，他有了自己实际的一种行动。今天我们可以来反省一下自己，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生活中，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考验、挫折或者是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如何选择？我们是就此停止放弃，还是说积极面对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那第三个呢，就是撒开的改变。由于撒开已尽了力，做了可做的事，耶稣到达这一棵桑树下的时候呢，抬头一看，立刻请撒开下来，并说当晚要住在他家里。撒开那时呢，喜出望外，向来被人唾弃的撒开呢，因为耶稣的赴约而深感安慰。撒开真诚地悔改了，他认真地站在众人面前说， 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过谁，就还他四倍。撒开有一个贪爱钱财的税官，因为耶稣的爱而痛改前非，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并且说他来到世界上就是为寻找丧失灵魂的人。撒开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一种真正的悔改，耶稣并没有要求撒开如此去做，但耶稣的爱让他有了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在生活里边，真正的悔改是一种修复。撒开所做的非常实际，他对金钱的观念完全的改变了，他第一次成为了一个关心社会、以爱相待、富有怜悯的人。他对受害者的补偿比犹太律法的要求更多了一倍。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在生活里他真的悔改了，他真的改变了，是他跟人跟自己有了一个修复，他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重新有了改观，他对于人们有了一份关爱，一份帮助，这是一个人悔改的表示。所以也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是真的在生活里边悔改了吗？最后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就是耶稣的怜悯与爱。耶稣对人的爱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与认知。撒开的故事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明证。我们在生活里边往往对于天主给我们的爱是框限在我们自己的认知范围里边，我们觉得天主的爱到这种程度已经够了，其实天主对于我们的爱远远超出我们对于他的认知。在撒开的这个故事里边，众人都认为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罪人得到了耶稣的眷顾。当耶稣走进那棵树木的时候，耶稣叫他的名字，撒开，快下来，今天我就要住在你家里。那么这位身材矮小的人呢，遭到了所有人的拒绝，可是耶稣却喊出了他的名字。当耶稣叫出他名字的时候，我相信撒开内心是感动的，撒开的内心也是被温暖的，因为耶稣接纳了他。撒开在当时的语言中呢，这个名字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意义，就是天主记得。我们从撒开的这一个故事里边真的能够感受到天主记得。天主不舍弃任何的一个人，当我们在痛苦里边，当我们在磨难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天主把我们忘记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天主没有忘记，天主记得。所以说呢，那一些被人所唾弃的人被天主所爱所接纳。耶稣去撒开的家受到了耶利哥城人的批评，因为他没有拜访城里的许多好人，却到了一个税吏长家里去做客。我们可敬的教宗方济各曾经说，即使在那时人们也常说人闲话。耶稣回答他们说，他去撒开家正是因为撒开迷失了，他也是哑巴郎之子。教宗说，从那时起喜悦进到了撒开的家里，进入了他的心中，没有任何职业或社会地位、罪过或任何形式的罪行能把天主的一个子女从天主的记忆和心中抹去。天主始终记得，不会忘记他创造的任何人，他是天父，总是紧紧热切地等待，希望看到在子女的心中 产生的回家的渴望。当他认出这一渴望的时候，哪怕只是简单的意识到这渴望，他就立即来到他子女身边，以他的宽恕使子女悔改和回家的路更加轻松。所以这就是我们可敬的教宗方济各在他反省路加福音有关杂凯这一段记载的时候，他所说的一段话。这一段话也为我们是非常值得去做反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看杂凯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大家所应该有的一些思考。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杂凯带给我们鼓励，也带给我们对于天主有新的认知。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玫瑰圣月的第21天，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死。他们到了那个名叫骷髅的地方，即加尔瓦略山上，希伯来语是戈尔戈达。他们就拿莫药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只尝了尝，却不愿意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抓阄分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的头上安放了他的罪状牌，上面用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写着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当时同他一起被钉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被列于叛逆者之中。从第六时辰起直到第九时辰，遍地都昏暗了。耶稣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过路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你这拆毁圣殿在三日内重建起来的，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司祭长和经师与长老们也同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他既是以色列的君王，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他，他仰赖天主，天主如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同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中，也有一个辱骂耶稣说，你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凶犯应声斥责他说，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连天主都不怕吗？这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但是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最后说，耶稣，当你为王时，请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马达勒娜等人。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那时起，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约摸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喊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站在那里的人中有几个人听见了，
就说这人在呼唤厄里亚呢。其余的人都说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里亚来救他。耶稣因为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为应验经上的话，遂说我渴，有一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长枪上送到他的口边。耶稣尝了那醋，便说完成了。耶稣又大喊一声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付在你手中。说完这话，就低下了头，断了气。这时圣所的帐幔立刻从上到下分裂为二，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自开，许多长明的圣者的肉身复活了。在耶稣复活后，他们由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发现给许多人。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一见地洞和所发生的事，就非常害怕地说，这人真是天主子。以上综合四大圣史的记载，把无主耶稣死时的情况比较完整地叙述了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加尔瓦略山是何等严肃而悲惨的场面。耶稣和两个强盗被同时处决，一方面行义们和司祭长、长老是如何的逞凶，一方面圣母、圣人、圣女等是如何的悲伤，一方面在观看的人群中也有许多人同意司祭，跟他们一唱一和。先看看行义们到加尔瓦略山顶上，马上叫耶稣喝苦酒，大概是为麻醉他，减轻他的痛苦，而耶稣不喝，他们就脱了耶稣的衣裳，用长长的铁钉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另外，当时钉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先钉好了再竖起十字架来，一种是先竖起十字架来然后把人系上去钉。钉手有两种钉法，一种是钉手掌，一种是钉手腕处脉骨当中。不管如何钉法，无主耶稣的两手两脚被钉子穿透的疼痛使他心慌头晕，苦痛钻心，手足流血，打颤，实在难忍。另据说，因为预先的钉孔相离过远，两手够不着，钉不上，恶人就强拉耶稣的双手，甚至使骨缝脱了节，然后才钉上。这脱节的痛苦和竖立十字架后身体重量下坠、伤口裂大的痛苦痛彻心底，而十指揪心三个重点的功夫实在难熬。这些痛苦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多么大的坚韧呢？真正是使人掉泪，铁人伤心。自从竖起十字架，无主耶稣被钉之后，马上天昏地暗，历时三小时之久，黑暗笼罩了大地。耶稣死后，大地又为之震动，岩石为他崩裂，坟墓自开，古来的许多圣人从而复活，真正是惊天动地伤心事，知恩报爱者有几人呢？无主耶稣，你为补赎我们的罪过，你为平息天主的义怒，你为一切死亡和咒骂，你为救我们脱免地狱永火，你忍受了极卑贱极残酷的死刑，你的痛苦是我们人所想象不到的，言语上说不上来的。主，因着你十字架上的牺牲洒尽了你的圣血，天主和世人才恢复了和好，定了盟约，废弃旧约，订立新约，敞开了天门。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颂你，感谢你，你因此圣驾救赎了普世。圣母玛利亚，你的圣心如同利刃扎心一样的痛苦，你甘心忍受了这极大的苦难，你甘心忍受了这极大的苦难，辅佐着我们的主耶稣 完成了救世大功，我们感谢你，称颂你，和你一起流下了我们痛悔的眼泪。好妈妈呀，不要再哭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
大家好，我是木兰，欢迎收听今天的有声哲理小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贪婪的故事。一次，一个猎人捕获了一只能说70种语言的鸟。这只鸟说，放了我，我将给你三条忠告。猎人回答道，先告诉我，我发誓我会放了你。鸟说道，第一条忠告是，做事后不要懊悔。第二条忠告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件事，你自己认为是不可能的，就别相信。第三条忠告是，当你爬不上去时，别费力去爬。然后鸟又对猎人说，现在该放我走了吧。猎人一言将鸟放了。这只鸟飞起后落在一棵大树上，又向猎人大声喊道，你真愚蠢，你放了我，但你并不知道，在我嘴中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大珍珠，正是这颗珍珠使我这样聪明。这个猎人很想再捕获这只放飞的鸟，他跑到树根前并开始爬树，但是当他爬到一半的时候，他掉了下来并摔断了双腿。鸟嘲笑他并向他喊道，笨蛋，我刚才告诉你的忠告你全忘记了。我告诉你，一旦做了一件事情就别后悔，而你却后悔放了我。我告诉你，如果有人对你讲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就别相信，而你却相信像我这样一只小鸟的嘴中会有一颗很大的珍珠。我告诉你，如果爬不上去就别强迫自己去爬，而你却追赶我并试图爬上这棵大树，结果掉下去摔断了双腿。这个箴言说的就是你。对聪明人来说，一次教训比蠢人受100次鞭挞还深刻。说完，这只鸟就飞走了。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听到这儿，你有什么想说的呢？人因贪婪常常会犯傻，什么蠢事也会干出来，所以任何时候要有自己的主见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不要被假现象所迷惑，时刻要记得贪小便宜吃大亏。但是贪婪是一种顽疾，人们极易成为他的奴隶，变得越来越贪婪。人的欲念无止境，当得不到时，仍然指望着得到更多。一个贪求厚利永不知足的人，等于是在愚弄自己。贪婪是一切罪恶之源，贪婪能令人忘却一切，甚至自己的人格。贪婪令人丧失理智，做出愚昧不堪的行为。因此，我们真正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远离贪婪，适可而止，知足者常乐。请把这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人，愿我们都可以戒绝贪婪，知足地去享受自己的生活。今天故事结尾送给大家的歌曲 是来自第三届真理杯全球华语圣歌创作大赛的作品《回家》。让我们在这首歌的旋律里去回顾今天的故事。追求太多，逐渐迷失了自我，在尘土躺卧，原来一无所获。唯有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安稳和满足。
过着浪子的生活，那青春挥霍，只剩下了脆弱。追求太多，逐渐迷失了自我，在尘土躺卧，原来一无所获。你曾说离了你，我什么也不能做，这漫长的等待是对你自卑的折磨。如今流浪的我，找不到爱的触摸，是我的背你带给我今天的结果。
听完今天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在这里木兰有一个小小的邀请，请您点击扫描文章中的二维码下载真理文化 APP， 这样您就可以每天更及时地接收到我们的节目更新内容，同时也可以查看我们很多往期的原创系列节目。如果您已经下载了，那就邀请您把这个 APP 至少推荐给您身边的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您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天主也会多多的降福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或者再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你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礼仪年乙年常年期第29周星期四。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为了你们本性的软弱，我且按常情来说，你们从前怎样将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陷于不洁和不法，行不法的事，如今也要怎样将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陷于正义，行圣善的事。当你们做罪恶的奴隶时，不受正义的束缚，但那时你们得了什么效果？只是叫你们现在以那些事为可耻，因为其结局就是死亡。可是现在你们脱离了罪恶，获得了自由，做了天主的奴隶，你们所得的效果是使你们成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恶的薪俸是死亡，但是天主的恩赐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的永生。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答唱咏：全心依靠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么切望愿它已经燃烧起来。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我是如何焦急直到它得以完成。你们以为我来是给地上送和平吗？不，我告诉你们，而是来送分裂。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口的将要分裂，三个反对两个，两个反对三个，他们将要分裂。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母亲反对女儿，女儿反对母亲，婆母反对儿媳，儿媳反对婆母。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作恶的人何以甘于沉沦？他们完全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如何伤害别人或延后代，却毫不在乎，因为他们只着重眼前的满足和预期中的得意，却没有想过自己将承受的后果。保禄宗徒提醒他们将以那些事为耻，因为其结局就是死亡。但恶贯满盈的人如何受到地狱永火的煎熬，并不是保禄的焦点，他更关心的是罪人悔改之后可以怎样把自己陷于正义，行圣善的事，从而得享永生。人若能全心依靠上主，尊重生命，自然不会成为罪恶的奴隶。可惜本性软弱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可以用不同手段压制别人，借打击别人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们便沉溺其中，从此与罪恶紧紧相缠。耶稣在今天福音中焦急地表示，他是要来送分裂，就像把子女从父母中分裂出去，他要把人从罪恶中分裂出去。那看来密不可分、紧紧相缠的关系，耶稣要把它一一切断，为了能让我们脱离罪恶，获得自由。上主， 人的法律有其局限，唯专心爱好你的法律和昼夜默思你诫命的人才是有福的。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见真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代祷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内的兄弟姊妹们，大家好。在今天，我们特别的去聆听天主的话，让天主来亲自指导我们的生活，告诉我们每天该以怎样的心态去生活。天主的救恩就是为了让我们不断地调整自己，让我们成圣自己，帮助别人。通过今天的读经和福音，我们知道要用耶稣的眼光来过另一种爱的生活，要调整自己内心消极的东西，要用耶稣的眼光来过另一种爱的生活。让我们特别留意，去做两件有爱德的事情，表达我们的感恩吧。尤其先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为你的丈夫或妻子或儿女或父母做两件你平时不愿意去做的事，相信天主一定会更加降服我们。
想象，眼睛看不见，害怕与受伤，在人群中我却孤单迷惘。接醒来最单纯的渴望，恳切求你为我指引方向，你的话语是生命与力量，直到夜晚我仍抱有信仰。有你在，我心就有光，面对未来总满怀盼望。你的拥抱使我变坚强， 愿分享你爱与光亮。高山的谷都无法阻挡，我的心灵只为你疯狂，你的启示成为我翅膀，与你分享我的心灵就是天堂。
天性爱最单纯的歌，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